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这一阵子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灵修，曾经介绍过在圣事当中的灵修，以及在礼仪空间和圣意上的灵修。就在上次节目录完之后呢，前几天有一位朋友从西班牙朝圣回来，送给我两张这个苦相。他说你喜欢，你教学，你一定要留着。那我也真的是喜欢。那这个苦相呢，是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在西班牙的圣方济沙威，也就是方济各沙乌略，他的圣堂里边所存放的一个十字架的画像。那这个像呢，是一个木刻的十字架的苦像，神情非常的，耶稣的神情体态非常的生动啊，耶稣的这个肋旁的肌肉呢是清晰可见，那肋旁的伤口也是一个深痕，那让人看了以后是非常的不忍。不过呢，这个更让人注意的是很少我们看见的非常特别的，是耶稣的面容。通常我们看到耶稣的苦相大概都是非常痛苦的，瓷冠戴着，血流着，那眉头是紧皱在一起的，无限痛苦的样子。可是这一幅苦相，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微笑着的，他眯着眼睛，嘴巴半开，牙齿都露出来了，他在微笑着。当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仿佛是看到了当年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被钉的时候，他在极度的痛苦屈辱当中，他说完成了，然后他微笑着。他的降生奥迹，他的逾越奥迹都在这一刻完成了。他来到人间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而他现在也完成了这个旨意，能够回到天乡，所以人间一切的痛苦都过去了。看到这样的一个苦相，一幅苦相，我很深的感动于耶稣的面容。他受尽了人间的苦，可是离去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平和喜乐。如果我们在人间受了苦，我们的态度是抱怨，是愤满，还是我们也可以学基督，可以这么平安的忍受呢，去承担呢？我想耶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平静喜乐当中，他告诉天父说，原谅他们吧，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看着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受难图，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更能够了解痛苦的奥秘，也更能够背起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时间，在礼仪的时间上的灵修。当然谈到了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周期，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年度的周期，换句话说就是礼仪年的周期，另外一个周期呢就是一整天的周期，那换句话说就是每天的时辰祈祷，或者有些人会说它是日课啊。礼仪年的这个周期呢，我们曾经在介绍礼仪宪章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它的结构。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从灵修的角度特别来看一看。那当然我们先温习一下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了，这个礼仪年的周期呢，最重要的是包括了两大周期，一个就是纪念耶稣他的降生奥迹的圣诞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纪念耶稣他死亡 受难死亡复活的逾越周期。在这两大周期之外就是常年期，当然呢也包括了有一些重要的瞻礼特别是跟基督的这个救恩奥迹相关的这些瞻礼，以及一些圣人们的庆节。 那么在这一整年的礼仪年当中呢，每天的这个感恩礼，特别是感恩礼当中呢，我们都有很多的素材是可以运用来做一些灵修祈祷的。通常呢，我们教友们在闭境的时候，那神师大部分会选择圣经做这个默想的素材，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教会的文献，但是却好像几乎都没有人用礼仪的这个经本来做我们默想的素材，或者是毕竟的主题内容当然我自己是学礼仪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在我教学的时候呢，我常常大声疾呼这个礼仪的经文事实上是很好帮助我们默想深化我们灵修生活的一个很好的题材。那现在呢，就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用感恩礼来做例子的话来说，我们知道感恩礼里边有两大餐桌，第一个大餐桌呢就是圣筵的餐桌，那第二个餐桌呢就是圣祭的餐桌。那在圣筵的餐桌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核心的议题核心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圣筵我们读旧约、读新约、读福音那么这个圣筵呢，不仅仅是在感恩礼当中读完了就随风而逝了，而应该让我们读到的圣筵化成我们的血肉，让我们不断在一天的生命当中咀嚼它，同时呢把它给生活出来。那在这边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黄克标神父他写的《心灵留意》。这个是由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他所出版的。那因为黄克标神父他本身是一位隐修士他是本笃会的会士，那现在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会院里边他在这边居住着。那我们都知道在初期教会差不多第三第四世纪开始在沙漠里边的隐修士他们就有很好的一些灵修的传统，那包括有新祷，就耶稣祷文啦这个还有默观祈祷等等。那么其中呢也常常被用到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圣经诵读。我想这个圣经诵读可以跟我们的礼仪牵连在一起，而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晓得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呢，事实上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即使在沙漠里边有隐修院的话，那么或者隐修是单个的这个隐修的话呢，事实上他们一个隐修院里面大概有一本这个手抄本的圣言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所以清晨的时候呢，这些隐修士们他们聚合在一起来读经，然后呢这个经上的一句话可能就烙印在他的心上，那么在他的心上呢，他一整天就从这个话里面做一些咀嚼回味譬如说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说希伯来人书第十章四到十节，如果今天早上他们读的是这段经文，那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动他的心如果我们选到这句话是，请看我已来到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好，所以我们读过了，祭物和素祭，全燔祭跟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所以请看我已来到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如果说在这一整天当中，不管是在工作上也好，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断的反刍咀嚼，看我已来到是为成行你的旨意。让这样的一句话化成我们的血肉，我们很自然的烙印在身上，我来是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我们很自然在生活当中就会去寻找天主的旨意，而不是我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然后要天主来成行我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圣经诵读事实上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效果。那么不仅仅是隐修会他们在读这个就像黄克标神父在《心灵留意》的这本书里边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之外呢，那我在想我们参加过了礼仪或者每天我们如果有读经的习惯，那么把这个圣言其中的挑出一句今天最硬能够印在你心上，最能够跟你生活相契的，那不断在生活里面咀嚼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黄克标神父在书里边介绍的圣经诵读呢，有五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就是诵读，把经文先读过一遍，然后呢默想，好，默想经文的意思，然后呢祈祷，结合的圣言跟我们的这个感受一起向天父祈祷，然后呢是默观，那最后呢是为普世众生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同祷。所以它是诵读、默想、祈祷、默观、同祷，好，有这样的五个步骤。所以如果各位希望能够更深的好更精确的了解是怎么样来做的话，那么您可以参考《心灵留意》的这本书，好，这是非常好的一本礼仪跟礼仪相关的一个灵修书籍啊。那除了圣言之外呢，还有很多是祷文的部分。那祷文呢，基本上来说我们主礼的祷文包括有祈祷经、献礼经、领圣体后经和最高峰的感恩经，当然感恩经当中也包括了颂谢词。除此之外呢，其他有一些特殊庆节的这些祷文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在复活夜里边的逾越颂或者祝福水的祷文，好，都是很好的。那当然我们常常可以祈祷的，譬如说光荣颂啦、信经啦，也都是很好的一些默想的素材。好，那我们就先从祈祷经开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祈祷经呢是在感恩礼的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第一个重要的祈祷。那我们顾名思义，集祷经就是把大家的祈祷集合在一起，一起跟基督献上给天父的这样的一个祈祷。那它呢也是今天这个聚会礼仪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的一个标示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集祷经里面看看它的精神啊。我们先看江陵期第一主日哈，这个集祷经是这样祈祷的：全能的天主，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迈向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使我们得蒙召选，在你左右，以获享天国永福。我们知道降临期是等待耶稣降临的，哈，用这样子将近四个礼拜的时间来做一些准备。所以要修平上主的道路，好，所以呢要迈向正义来迎接基督的来临。而这个迈向正义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活出一个正义的生活态度来，能够活出正义的精神来，能够为不平的事情伸张正义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这样的生活，就告诉我们正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必须具备的一个品德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圣诞节的时候，在圣诞节的黎明弥撒的祈祷经，就基督诞生了，就看看我们怎么祈祷。全能的天主，你的圣言降生成人，使我们沐浴在他的星光之中，求你使我们将照耀在心中的信仰反映在我们的言行上。好，耶稣的降生奥迹是为黑暗的大地带来了一片浩光，让在死影当中的生活的人看到真理之光。所以呢，这个祈祷经告诉我们说，哎呀，希望求天主让我们沐浴在基督的光里面，而把我们在心中好照耀，这个真光照耀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信仰呢，不只是我们自己享受而已，要能够表达出来，要能够影响别人，造福苍生。所以希望这样的真光，在心中的真光可以反映在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上。所以我们要常常说好话，常常做好事，常常介绍给别人基督的生命跟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四旬期的第一主日啊，因为四旬期我们晓得嘛，这个是为了要准备洗礼的哈。那当然是后期者准备洗礼，可是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再一次啊，一年当中再一次利用这样的机会不断的在反省自己啊，再一次的皈依哈。那所以呢，这个四旬期第一主日的祈祷经就是这么祈祷的：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 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效。好，那这个苦行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哈，通常这个话也可以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皈依哈。求你赏赐我们借着四旬期不断的再度的悔改皈依，恢复到我们灵洗的那个时候的纯净洁白哈。而且呢，经过这样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皈依，也深化我们信仰，更能够领悟基督救世的这个奥秘，而且让我们能够以圣善的生活来作证。因为我们知道在四旬期里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祈祷，我们不断的行爱德哈，我们不断的周济别人，不断的悔改皈依，所以呢常常行爱德哈，用这样的圣善生活呢来为基督作证，所以才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获得四旬期应该有的一些神圣的属神的充满恩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在复活主日的祈祷经哈，天主，今天你的唯一圣子战胜了死亡，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复活，求你派遣圣神革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也同基督一样获得复活的光荣。所以在这天里面呢，非常清楚的把耶稣复活的光荣哈，它的意义表达给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为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开启了永生之门，而怎么开启，是因为耶稣他战胜了死亡。所以真的这个祈祷经是字字珠玑哈，是真正的每一句话里面都蕴含了非常深刻的神学的意蕴，值得我们真的用一如果说早晨我们参加感恩礼，这一天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祈祷经来帮助我们来默想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常年期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祈祷。我们可以用常年期第六主日来做例子哈。这天的祈祷经呢是这样祈祷的。天主，你乐于住在诚仆正直人的心中，但愿赖你恩宠的助佑，我们也能度诚仆正直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真能成为你所喜爱的居所。是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神的宫殿，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我们内心打扫得非常的干净，让天主乐于住在我们的心中。好，也赖这样的恩宠，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很淳朴的、很洁净的、很正直的生活。好，让我们的心灵真的成为基督喜乐的一个光明的居所，不入没基督居住在我们当中。好，最后呢，我们要用基督君王节的普世君王节的祈祷经作为结束。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借着你的爱子重整一切，使天上地下无不奉他为万王之王，求你使我们所有自奴役中被解放的人类都能重奉你为尊威的主宰，永远同声赞扬你。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祷文当中不断让这个祷文烙印在我们心上，不断的咀嚼，也不断的奉基督为我们普世的君王。